欢迎来到今天的知识探索。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请你先在脑子里做一件小事。
是一件可能有点痛苦的小事。
没错，就是稍微回想一下你下周的日程表，那个密密麻麻的会议呀、代办事项，或者是接送孩子的各种安排，你现在光是看着，是不是已经觉得有点喘不过气儿了？
绝对会，这可以说是现代人的常态了。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今天的这场对话可以说完全是为你准备的。今天我们要深入拆解的素材是一段非常精彩的 audio 记录，源自塞斯·德丁的一场讨论。
也就是 Seth Godin，这段材料其实是在试图打破一些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就是那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叙事。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我们要透过你日常生活中最最普通的事物，去直面一个极其重要，甚至有点刺痛人心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每天这样盲目的去追求更多，它真的让我们变得更快乐了吗？
还是说，我们其实只是被困在了一个，别人早就替我们写好的剧本里？
没错，为了让你能直观地感受到这种我们所谓的盲目，或者说是这种看不见的全貌，我们不妨从一个你绝对吃过的东西聊起，就是巧克力。
巧克力其实是个非常完美的隐喻。
是的，你看，如果你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你去年大概吃掉了将近4公斤的巧克力。要是你刚好生活在瑞士，这个数字还会直接翻倍。
哇哦，翻倍，那可是相当惊人的量。
但是，当那一小块丝滑的巧克力在你舌尖融化的时候，你真的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吗？它最初其实只是可可树上的豆角，剥开之后，里面是一种白色的树叶。
对，很多人以为可可豆生来就是那种棕色的，其实不是，它们要先在太阳底下暴晒发酵，
然后还要经历干燥、烘焙、去壳。接着，这里最离谱的是，它们会被倒进一个重达3000磅的花岗岩研磨机里。
这里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在于，这仅仅是个开始，之后他们还要经历30小时、40小时，甚至长达80个小时的不间断精炼。
80个小时，就为了那一块小小的巧克力？
没错，我们每天都毫不费力地吃着它，却对它背后这条漫长复杂的链条一无所知。这正好完美地隐喻了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往往身处在某种庞大的文化和商业体系中，却看不见它的全貌。
好吧，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背后的故事。舅舅不得不提到资料里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了，肖恩·阿斯金诺西。
他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戏剧性了，
简直可以拍电影了。他原本是密苏里州一名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你能想象吗？他常年为毒贩辩护，帮他们脱罪，每天都在各种谋杀现场打转。
这种工作环境对人的精神消耗是难以估量的。
确实，所以后来他经历了一场史诗般的中年危机，为了寻找救赎，他居然跑去了一家修道院。
然后最神奇的转折来了。
对，他从修道院出来之后，不当律师了，变成了美国最早的一批从豆到牌，也就是 bean to bar 的巧克力制造商之一。要知道，当时全美做这个的还不到10几家，虽然现在有200多家了。
小恩一头扎进的其实是一个被大公司高度商品化，甚至可以说是被扭曲的行业。大巧克力公司为了把利润最大化，他们是怎么做的？
他们应该只在乎成本吧？
完全正确，他们迫使农民去种植那种产量极高，但是口味非常平庸的商品豆，这就导致了
那些在赤道附近种可可的贫困农民，每天的收入甚至不到3美元。
是的，所以肖恩做出了一个破局之举，他发现即便是当时所谓的传统公平贸易系统，其实也在剥夺农民的部分生计。所以他选择跳过进口商，直接走到农民面前去进行贸易。
资料里提到一个细节，他甚至拒绝了去全食超市销售的机会，那可是 Whole Foods 啊，多少品牌挤破头都想进去的渠道。
因为一旦进去，你就不可避免地要服从巨头的游戏规则。他想要的是真正的直接贸易。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宏观的背景联系起来看，肖恩的阿斯基诺西巧克力公司，它的核心驱动词其实根本不是更多，
不是追求更多的利润或者更多的零售店。
没错，它的核心词是足够。当他们赚到了足够的钱，剩下的资源他们就用来去做更好的事情。
这个更好的事情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肖恩和他的女儿 Lauren 带着仅仅15名员工，通过利润共享和公开账本管理的模式，硬生生在坦桑尼亚和菲律宾为当地人提供了100万份学校午餐。
100万份，对于一个只有十几人的团队来说，这简直是个奇迹。
如果还有结余，他们就在老家密苏里州办学校，把那些高危青少年招进来，教他们数学、社会学，还教他们做巧克力，让他们获得成就感。
这不仅仅是做慈善，这是一种极其深度的赋能。
他甚至带这些长在街头的孩子直接飞去菲律宾或者坦桑尼亚。
看整个供应链的源头，他在用巧克力作为一根杠杆，撬动并且改变现有的商业文化。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说肖安的做法是一种不正常的特例，那什么才是所谓的正常？
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关于什么才是正常的期望，我们得回头看看历史。
这让我想起了资料里提到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夫，他在1930年写过一篇论文，叫《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他当时预测100年后，也就是现在的我们，人类的生活水平将提高4到8倍。
从数据上看，凯恩斯其实太保守了。我们的物质丰富程度早就超越了那个数字，但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面前，
就是你现在工作的时间真的比1930年少了吗？
显然没有。
那你变得更快乐了吗？凯恩斯默认了一个前提，那就是人类为了获得快乐，必须不断地去追求更多。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
你指那些狩猎采集者的故事，对吧？
没错。人类学家对卡拉哈里沙漠的桑人或者叫布许曼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像詹姆斯·苏兹曼在《没有富足的富裕》里写的那样，你知道这些部落的人每周花多少时间在狩猎和日常杂物上吗？
这个数字说出来可能会让很多现代打工人崩溃。
仅仅只有15个小时。
只有15个小时。
那他们其余的时间都在干嘛呢？全都在社交，在休闲，在陪伴彼此。
这里面有一个极其颠覆性的细节值得我们深思。在桑人的部落里，当一个非常厉害的猎手带回了一头巨大的猎物时，你猜部落里的其他人会怎么做？
如果按我们现代职场的逻辑，肯定是给他颁发个最佳员工奖，疯狂鼓掌，对吧？
但在他们的文化里恰恰相反，其他人会故意凑过去贬低这头猎物。他们会说，哎呀，这不大嘛，这肉肯定又老又难吃。
这听起来太没礼貌了，在我们的文化里，这叫强行剥夺别人的吹牛权。
是的，但这种做法在他们那里已经延续了数万年。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防止任何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
哇，这其实是一种极高的群体智慧。
各取所需，尽其所能，15个小时的劳动就足够了。他们深知一旦有人因为获得了更多而产生优越感，群体内部的嫉妒和不平衡就会毁掉大家的幸福感。
所以这再次证明了，文化其实根本没有绝对的对错，文化仅仅是我们告诉自己的共同故事而已。
这句话总结得很精准。
就像呼吸是为了生存，这是生物学。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只有摄氏7度左右的冷风里，非要穿着超短裤去跑个8英里，那就是文化，
纯粹的文化。
包括瑞士人吃掉2倍的巧克力却一点都不觉得有罪恶感，因为在他们的文化叙事里，那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做的事。
既然文化是人造的故事，那么经济系统同样也是。你提到的1930年以来的资本主义逻辑其实是可以被改写的。比如 Acumen 这家非营利组织，他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耐性资本。
耐性资本听起来和我们平时那种追求短期暴利的风险投资完全相反。
确实相反，他的理念是我们需要将资本投资于那些被市场和政府完全忽视的穷人。他允许企业去试错，不逼着他们下了季度就利润翻倍。
他其实是在用爱与力量去融合，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系统。改变世界从来不是变魔术，而是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
说到建立新系统，我们就必须理解人类行为的深层动力。什么才能真正驱动我们？仅仅是钱吗？
绝对不是。行为心理学家丹·艾瑞里的那个生化战士实验，可以说把这个问题解释得明明白白。
那个实验真的非常经典。
他让2组大学生去拼装类似乐高的生化战士玩具来赚钱。第一组学生每拼完一个， 研究人员就会微笑着把它摆在架子上展示。
这是一种对劳动的视觉肯定。
对，但是第二组呢？当他们把钢瓶好的玩具递过去，研究人员居然当着他们的面把那个玩具拆成碎片，
毫不留情地毁掉，
然后把零件扔回盒子里。结果你猜怎么着？第二组的学生很快就崩溃了，他们要求必须给更多的钱才愿意继续拼下一个。
这就说明了人性深处真正的需求，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更是劳动背后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工作失去了意义，再多的金钱补偿也填补不了那种空虚。
是的，这让我立刻想到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实验，威廉缪尔的超级鸡实验。这个故事听完真的会让人冒冷汗。
这个实验简直是我们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面照妖镜。
缪尔为了提高鸡蛋产量，连续培育了六代鸡，但他只挑选那种下蛋最大最频繁的超级鸡进行繁殖，把所有的明星选手聚在一起。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和内卷竞争的现代社会，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这会得到一群天下无敌的超级下蛋鸡队。
但结果呢？这些超级鸡因为习惯了争当明星，极度缺乏合作精神，最后他们为了争夺主导权，竟然把彼此都给捉死了。
存活下来的反而是谁呢？反而是对照组里那些最初因为彼此相处融洽而被挑选出来的普通鸡群。他们不仅活得很开心，而且整体产量极其稳定。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把你脑海里的画面从那个血淋淋的鸡舍切换到你所在的办公室或者行业里了。
那里面可能挤满了超级鸡。
没错，各种恶性竞争，各种踩着别人往上爬。你可以问问自己，这种永远在追求更多的文化故事真的让你快乐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你真的应该考虑换一个故事了。
换一个故事有时候也意味着要抵抗大环境的拉扯。比如有一位听众戴安娜提了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短了？
这个现象太明显了，广告商为了扩大所谓漏斗顶部的流量，不断施压，要求触达更多的受众，这导致了一场极其可怕的主体竞争，
也就是 race to the bottom。 为了让所有人，哪怕只有三秒钟注意力的人也能看懂，内容被不断的变傻变短，去掉了所有细微的差别。
就像现在人们宁愿花一分钟在车上买个快餐汉堡，也绝对不愿意花七个小时在炉子上慢炖一锅香气扑鼻的传家宝豆子。甚至今天连看个电影都要加满字幕，看个悬疑剧第一集就把笑话和悬念全剧透了，生怕你看不懂。
这种快餐文化迎合了本能，但抹杀了深度。所以如果你想改变文化，你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向上攀登，
拒绝主体竞争。因为主体竞争最大的问题在于，哪怕你赢了，你得到的也是一个更加廉价、短平快，而且充斥着暴力的世界。
向上攀登，或者说向顶峰冲刺，意味着你需要明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需要门槛的。比如你会去上那种连夜速成的医学院吗？
肯定不敢呐。
或者在 YouTube 上看了几分钟视频就自称是按摩理疗师的人，你敢让他给你按脖子吗？
绝对逃得远远的。
因为真正的专业需要细微的差别，漫长的试错和深度的挖掘。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去吸引所有人，你只需要找到少数真正懂、真正在意的人就可以了。就像复杂的自由爵士乐依然有人听，黑胶唱片奇迹般的复苏了，
还有人依然愿意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读那本长达700多页的经典巨著《权力掮客》。
没错，点滴的坚持最终一定能让齿轮反方向转动，提高整个社会的标准。
如果我们要总结今天这场探讨的核心洞察，我想说，资本主义或者商业的根本目的不应该只是为了无止境地获取更多东西，
而是为了创造一种让我们更快乐的文化。
是的，就像肖恩不只是在卖那块巧克力，他其实是在创造一个关于足够与更好的故事。
说得太对了，所以千万不要让超级鸡的丛林法则定义你的生活，也不要在一味迎合大众的所谓主体竞争中迷失了自己。 如果你对现在每天讲给自己的故事感到疲惫、不快乐，你可以像读一本好的自助书一样，为自己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叙事。
决定权始终在你手里。
那么在今天这期内容结束之前，我想向你抛出一个挑战。听完我们今天的探讨，我邀请你去做一件事。
回到我们最开始提到的那个日程表。
没错，打开你下周的日程表，仔细审视一下上面的每一项安排，然后诚实地问问自己，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任务是出于对追求更多的焦虑，又有多少是出于对足够的从容和满足。
如果你真的能够像卡拉哈莱沙漠的桑人一样，限定自己每周只工作15个小时，
那你日程表上第5个被划掉的会是什么？既然它如此不重要，那你现在为什么还在苦苦挣扎着去做它呢？
这是一个值得带入梦想去思考的问题。
我的新故事，我们下次见。